在被后人称为庐山讲话的蒋委员长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中，蒋介石说，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兼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时战争终于不可避免，但29军已然失去了应敌的最好时机。到7月20日，日军作战部队全部部署到位，把宋哲元的三叉戟死死地钉在了华北大地上。77事变之后，北平城里的情势一分为二，澎湃的抗日热潮与平淡的市民反应奇特地混合在一起。尽管北平各界救国会等20余团体共同发起捐献10000条麻袋、10000件背心的运动，尽管918事变后流亡到北平的东北学生举着慰劳团的标语四处游行，希望29军将士保家卫国，以免北平成为第二个东三省，但还是有很多人和宋哲元一样，相信这仗是打不起来的。根据宋哲元的命令，从7月14日开始，北宁铁路列车运行正常化，北平戒严也随之解除。尽管城里一些重要的十字路口出现了用沙包修筑的临时工事，还常见士兵在其内架好机枪警戒，但宋哲元已经下令严禁29军与日军发生摩擦。直到7月23日，天津大公报上，范长江发表了通讯，卢沟桥畔一触即发的大战气氛才见诸报端。文中真实地描述了29军官兵面临的残酷现实，没有担架兵看护队，医官野战医院等战争时应有的设备，对于将士的死伤救护束手无策，后方的交通运输、电信通信等也没有做应有的布置。在日军组织了完备的铁路和汽车运输时，29军守军却全靠民夫们的毛驴和大车往还运输。7月27日中午，湘粤清司下令向中国军队发起总攻，日军随即向宋哲元下达了最后通牒，要他撤出华北的军队。当天深夜，宋哲元无路可退了，他与29军的将领一致表示决心固守北平，誓与城环共存亡。这时中日双方军队的注意力已经全部集中到了北平的南方，这个地方就是南苑。29军在北平南方的大本营驻扎有29军38师、其9师和军特务旅等5个团，7000多人。如果说宛平城是北平南方大门的锁，卢沟桥是钥匙，那么南苑就是这扇大门的门书。所以即便丢了宛平，只要这个门书还在，29军依然可攻可守。但一旦丢了南苑，整个大门就会轰然倒下，北平就会完全变成日军的掌中之物。在湘粤清司做出的总攻计划里，整整一个主力第20师团加一个步兵连队全部用来攻打南苑。一个细节很值得玩味，那就是日军在进攻南苑之前事先把消息透露给了第29军。根据当时日方华北驻屯军参谋长乔本通回忆，在预定7月27日开始进攻南苑的前2天，湘粤清司授意一名下属偷偷到一位和29军关系密切的中国要员家中，透露了日军即将发动攻击的消息。而这个夹在日军和29军之间奔走的中间人，就是当时为稽查政务委员会的委员潘玉贵。潘玉贵 是北平城里赫赫有名的才子，伪满著名电影明星李香兰的义父。而潘的另一个身份则是宋哲元的至交好友。无论平时还是战时，潘玉贵始终可以自由出入29军军部，参与最高级别的会议，接触到最核心的机密。所谓兵行诡道，怎么会在进攻前预先通知敌人呢？日方的评论认为，这正体现了湘粤青丝是一个高明的中国通。湘粤青丝做出这个决定，首先是因为他认为南苑之战已有必胜的把握，无论29军是否提前知道，对战事的结果都不会造成影响。而更重要的一点是，湘粤认为29军属于远离国军嫡系的军阀部队，在当下的情形下不太会拼命作战，如果得知日军兵力，29军很可能会为了保存实力而自动地撤离南苑，这样日军可以兵不血刃地夺得南苑要地。潘玉贵不但完成了向29军通风报信的任务，更把29军反攻的全部兵力调动计划向日本人和盘托出。他还指点日军在进攻南苑时要集中攻击缺乏训练的学生兵团驻地，以便事半功倍。更可怕的是，在7月27日南苑激战之后，军部给佟麟阁、赵登禹突围的命令还没有到达佟赵二人手中，就已经到了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二联队联队长宣导的手里，这又是潘玉贵做的好事。这次的背叛直接导致了佟赵两位将军的阵亡。凭借这两次背叛，潘玉贵从此青云直上，在华北伪政权中历任北平警察局局长、天津市市长。7月27日深夜，南苑战事打响，首先进攻的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率先突击潘玉贵描述的守军软肋，那就是南面的学生兵团驻地。学生兵的设置颇有些来历，1936年12月北平天津保定城里贴出布告，29军要招生。布告上说，为给29军培养初级军官，特招收有志从军的青年人，要求是18岁以上，初中毕业学历，一经考试录取，学制至少两年。课程设置很全面，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待遇也很优厚，每月津贴3元。毕业后马上成为准尉军官。招生布告一下来，就引起了平津保地区青年学生的踊跃报名，最终招收了1500人，成立了军事训导团。学生们的热情投军与当时的大氛围密不可分。此前一年，北平学联曾组织学生举行反日增兵华北大示威，喊出了拥护29军保卫华北、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的口号。宋哲元在北海举行的长城抗日阵亡将士追悼活动上，北平学联派了5人参加，敬献花圈和挽联。一个代表还上台宣读了祭文，使在场的29军官兵深受感动。当年11月，29军在河北固安举行秋季大演习，北平学联派代表并组织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学生来到演习地慰问，士兵们高声朗读北平学联写的誓词：我们以百姓血汗换来的子弹，需诚心竭力，期望命中，歼灭仇敌日本鬼子。而在这背后，正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种种努力。中共北平市委还利用共产党在29军中的关系，组织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教授到南苑军事训导团担任教官，向学员讲抗日道理，派遣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以教体育、教唱歌的名义，对29军官兵进行抗日宣传。 所以虽然不是正规军，但学生兵的英勇表现震惊平津。学生兵的浴血抵抗是日军遭遇的第一场硬仗，学生兵虽然伤亡惨重，却始终没有后退。整个平津打得最惨烈的就是南苑之战。学生兵的坚守使南苑这道阵地在中国军队手中多保留了近半天的时间。7月28日凌晨，日军总攻南苑。原以为可以轻取南苑的日军在凌晨4时遭到了第一次惨败。华北驻屯军第一大队大队长伊木清直所部的日军冲进了南苑守军的阵地，却在阵地上纷纷踩上地雷，损失惨重。此前日军多次对南苑侦察，都没有发现这里有布雷防御，这意外的打击使得日军队的队形大乱。地雷的威力加上学生兵团异常顽强的抵抗，使冲入南苑的日军各自为战，失去了统一的指挥。所以当佟麟阁率领军官教育团和特务旅一部赶来反击的时候，指挥混乱的伊木清直大队未经激烈战斗就又被从阵地上赶了出去。第一次攻击失败后，有些意外的第20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赶到前线接替了指挥。28日早8时，日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发动了第二次进攻。日军黑寡妇飞机也赶来助战，没有防空经验的29军守军损失惨重，通信系统全部被摧毁，攻击的日军迅速占领了29军的第一线阵地。南苑阵地的外壕外墙被日军多处突破，但是29军的抵抗依然十分猛烈，日军寸步难行，死伤甚重。由于遭到意外顽强的抵抗，川岸下达了2条对南苑之战结果至关重要的命令。第一条是命令从承德起飞的轰炸机部队全力加强对南苑的轰炸和扫射。第二条命令是要求日军驻扎在通县的预备队华北驻屯军第二联队，也就是宣导联队，从通县南下，自侧背的东面夹击南苑守军。根据几位亲历者的讲述，南苑之战中29军的指挥如果用一个字来描述，那就是乱。负责南苑防御的总指挥赵登禹对当地情况还来不及熟悉就投入了战斗，留给他的部队番号杂乱，开战后沟通不畅，各自为战，混乱一片。突围中因为激烈的战斗，而且部队中夹杂了大量的非战斗人员，突围后向北平撤退的部队队形混乱，争先恐后，各部长官实际都已经难以掌握部队。从后面的资料看，突围中同赵之间也失去了联系。而这时南苑守军撤退的路线沿途已经排布好了日军的华北驻屯军第二联队，他们把机枪架在了道路两边的田地和村庄中，静候着退下来的南苑守军，这又是被叛徒出卖的结果。当时赵登禹下达撤退令并非擅自行事，而是根据宋哲元的命令。28日南苑遭到袭击，宋哲元料守军难以支撑，当日上午下令赵登禹率部撤离。但是由于南苑通信系统被日军摧毁，命令通过最近的38师部队派员冒死送达南苑时，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而在这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命令的内容、军队的撤退路线早已被潘玉贵报告给了日军。下午4时，南苑撤退下来的守军在大红门一带落入了日军伏击圈，由于缺乏遮蔽又没有防备，战斗很快演变成了 单方面的屠杀。南苑守军共7000多人，最后伤亡5000多人，而大部分就是在这里损失的。之前赵登禹将军在战斗中腿部负伤，阵亡在他所乘坐的黑色道奇轿车中。因为汽车目标大，遭到了日军的集中扫射，所以赵登禹死状极惨。而佟麟阁则是先被击伤落马，随后在带伤指挥部下突围的时候，头部再次中弹而牺牲。佟麟阁是河北高阳人，战前佟麟阁的老父亲正病重卧床，佟麟阁含着眼泪说：“事急矣，此一笑作终之时，吾不能将事老父矣。”抗战胜利后，为了纪念这两位以身殉国的将军，当时的北平政府将北起西直门内大街、南至阜成门内大街的道路改成了赵登禹路，将北起复兴门内大街、南至宣武门内西大街的道路改成佟麟阁路。这也是北京城少有的以近现代人民命名的城市干道。这是29军平津抗战中最为惨烈的一幕，也是南苑保卫战的最后一幕。次日，宋哲元下令放弃北平，29军全线南撤。还有这样一个历史细节也值得我们铭记，那就是7月28日，驻守在通县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保安队总队长张庆余见日寇大举攻击南苑，派飞机轰炸北平，雪直往上喷涌。他和张燕田商量，决定当天夜里12点率领10000多名官兵起义。29日凌晨，他派兵封锁了通县城门，断绝交通，率队捣毁了设在通县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日军军营，歼灭日寇数百人，活捉大汉奸殷汝耕，处死了日本顾问。他们来到北平城下，岂料29军已经撤走，没有接应，日军从城内杀出。这天拂晓，日军独立第11混成旅团进攻北苑与黄寺的独立第39旅和冀北保安部队，战至下午6时，黄寺被日军攻陷。随后在北苑的独立第39旅旅长阮玄武投敌，北平城内的独立27旅也被日军解除武装。这一天，北平沦陷，日本在北平城内扶持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傀儡政权，使北平成为华北日军的指挥中心。一天之后，天津沦陷。1937年8月8日，日军驻北平司令官河边正三率领2000多名士兵进占北平城，途经前门大街，入住天坛、铁狮子胡同一号、北京大学等地。北平从此遭受日军侵占蹂躏长达8年之久。8年间，侵略者给北平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平民伤亡17045人，另有60068人被日军抓劳工或被俘虏，但无法确定死伤、失踪情况。居民损失53亿元法币，金融矿产遭到大肆掠夺，社会财富大量流失，民族文化遗产遭受重创，数十公里长城被毁，故宫被掠夺文物2953箱，北平人民陷入水火之中。北平阜成门内大街171号有座妙应寺，至今仍然伫立在车水马龙的北京城内。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妙应寺白塔受损， 1978年10月，北京市在维修的时候，意外地在塔刹顶部发现了一张密藏39年的墨书，此墨书为毛边纸，长34厘米，宽24厘米，因为年代久远，局部有些污迹。墨书字体很流利，表达了北平沦陷之初市民的忧国之心和愤慨之情，内容如下：今年重修此塔，是指中日战争。6月29日，日军即占领北京，从此战事风云弥漫全国，飞机大炮到处轰炸，生灵涂炭，莫此为甚。枪杀掠奸无所不至，兵民死难者不可胜计。数月之中，而日本竟占领华北数省，现战事仍在激烈之中。